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一个最近社会上呢已经出现了很久的各种各样的属灵培训班，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去骗走了很多人。那这其中呢也不乏一些所谓的企业家，甚至呢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星源做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去分辨这些虚假的属灵培训班、虚假的大师，尤其是呢要明确我们基督徒又应该如何从真正的圣经视角，对于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去伪存真，有效的去分辨，更加坚固我们的信仰。那在前两集我们谈到啊，假的灵修班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人缺少知识，也不只是因为有人呢把它包装得非常好，更往深一点说呢，是因为我们人里面呢有真实的焦虑，也有一种呢想要重新去掌握人生的冲动。因为人害怕失控，害怕失败，害怕承认自己的有限，于是呢当某一种灵修疗愈告诉你你可以调整频率啊，改变能量啊，然后再去显化未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观点了，而是在触碰人心里边很深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继续去往下挖掘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很多假的灵修班、假的大师特别喜欢用科学的词汇。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所谓的灵修疗愈已经不太用传统迷信的语言了，他不会上来呢就用一些很原始比较荒唐的词汇，而是呢用一些听起来很现代、很专业、很有知识感的词，比如说量子啦、能量啦、频率、磁场、脑波、潜意识、振动、信息场、维度。诶，这些词一出来呢，很多人的警惕心就会降低一点，因为呢它听起来不像是迷信，听起来呢好像是某种还没有被大众完全理解的前沿科学。这就是问题的微妙之处了。那今天的星源当然不是要跟你去反对科学啊，更不是让基督徒变成一个什么都怀疑的人，恰恰相反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尊重真实的知识，尊重诚实的研究，尊重证据，也尊重人的理性。因为这个世界呢是神所创造的，那人的理性也是神所赐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有人呢偷来了科学的语言，却拒绝科学的诚实。换句话说，假灵修班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他完全反对科学，而是他借了科学的外衣来包装一个没有办法检验的属灵承诺。我们先从一个非常普通的观察开始，那就是为什么科学词汇会让人觉得可信。很简单，因为呢现代人已经习惯把科学跟可靠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去医院会在意有没有检查结果，我们买产品会看检测报告，我们谈一些社会上的话题的时候希望有一些数据、有研究、有证据去支撑。那科学呢在现代社会里当然代表一种权威，一种经过验证的知识方式，这本来呢是好事儿。真实的科学精神呢会要求人谦卑地面对现实，你不能只说诶我感觉是这样，你要问证据在哪儿；你不能只说诶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我七大姑八大姨这么说的，你要问有没有可以重复的观察。你不能只挑选自己的材料，你也要面对可能反驳自己的材料。那么科学精神对于男人非常重要，这个世界需要男人的理性，需要男人的科学精神。那这里说的理性呢，不是冷漠，不是不近人情，也不是说呢我们把所有的情感都压下去。真正的理性是愿意面对事实， 愿意把事实说清楚，愿意在情绪很强的时候仍然停下来问一句，这是真的吗？证据是什么？我有没有被情绪牵着走呢？或者是我真的只是在听自己想听的话吗？那么一个家庭需要这样的男人，一个教会也需要这样的男人，社会同样需要这样的男人。因为当一个男人有理性，他就不容易被夸张的口号带着跑。当一个男人有科学的精神，他就不会轻易的被包装漂亮的术语吓住。当一个男人尊重事实，他就更有可能保护自己的家庭，不让妻子、孩子、父母甚至自己被恐惧和谎言所牵引。当然我们不是说夸赞男人比女人更理性，也不是说呢给我们贴上一个容易骄傲的标签。新源的意思呢是，既然我们主要是分享给弟兄听的，那我们要认真的问，神赐给男人的判断力、责任感还有求真的能力应该怎样被使用。他不是说让我们显得比别人聪明，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更加忠心的分辨，保护被托付给我们的人，也保护自己的灵魂。可是正因为科学有权威，所以伪科学才特别喜欢去模仿科学的样子。有些说法呢会把很复杂的科学概念拿出来，然后呢把原本的语境给剪掉了，再跟灵性啊、命运啊、疗愈啊、财富啊、关系啊等等这些主题拼在一起。比如说呢，把物理当中的量子拿来去解释人生的选择，把频率拿来去解释人生的层次，然后把能量呢来解释疾病跟关系，把震动来解释说好运气和坏运气。诶，听起来呢很有深度，但问题是这些词在原来的学科里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不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真正的知识是有边界的，一个词在物理学里是什么意思，在心理学里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的语言里是什么意思，不能随便的混在一起。你可以用比喻，但是呢你不能够把比喻当成证明。你可以说呀，这个人的状态好像能量有点低啊，这是日常表达。但如果你进一步说，我可以通过某种仪式替你去调整宇宙能量，进而改变你的命运，那可就不是普通比喻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检验的主张了。伪科学经常在这里偷换，它先用一个你听过的科学词汇去制造一些熟悉感，然后迅速滑向一个完全没有被证实的结论。听众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呢，就很难立刻分辨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再加上呢，很多人本来啊就很焦虑，心里边想要答案，于是呢这些词就成了一种包装纸，把里边真正的空洞包装起来。那这对基督徒就很有提醒了，圣经并没有鼓励我们轻信。帖撒罗尼迦前书5:21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句话非常平衡，他没有说凡事否定，也没有说要凡事相信，而是说要凡事查验，查验之后善美的要遵守。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轻信，信心不是说你要关闭头脑，他也不是说把所有听起来属灵的话都收起来。真正的信心是在神的真理当中变得更清醒，而不是更容易被操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分辨科学跟伪科学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成为医生啊，成为心理专家，成为神经科学家，也没有必要说我听到每一个词我都看一篇论文。但是呢，有一些很基本的分辨原则呀，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把握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呢，就是真实的科学通常会承认限制，伪科学呢，很喜欢绝对化的承诺。真正严谨的人呢，说话往往比较谨慎，他会说呢，现在的证据研究显示可能会存在某种关联，会说不同个体之间要有差异，会说这件事呢还需要更多研究，会说某种方法呢，对你有效， 但是呢，不能代替正规的医学治疗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支持。这样的表达呀，听起来可不刺激，但是呢，它是诚实的。伪科学不一样了，他很少愿意承认边界，他喜欢说绝对有效、彻底改变、快速疗愈、全面升级、根源清理。他不喜欢复杂，也不喜欢不确定。他知道啊，焦虑的人不想听可能，需要时间，还要观察。焦虑的人想听的是我有答案。这个呢，就是他的吸引力，也是他的危险。那第二个区别呢，是真实的科学愿意被检验，伪科学呢，经常把自己设计成是无法反驳。如果一个方法有效，他说这就是理论对了；如果无效，他说那是你不够相信，或者呢是你抗拒，你频率不够，你的问题太深，需要上更高阶的课程，交更多的钱就行了。那这样一来呢，他永远都不会错，所有的结果呢都能够被他解释进去。这种系统啊，表面上看上去很完整，实际上很危险，因为它不再允许你用现实来修正自己。一个不能够被事实挑战的体系，很容易呢就变成对人的控制了。那关于人的体验呢，我们后面专门展开来谈。但是呢，先说一句很关键的话，人的感受需要被尊重，但是它不能直接等同于真理。一个人呢，确实可能感觉到放松啊，发热呀，身体轻盈啊，热泪盈眶啊，那这些感受本身可以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不能自动证明某种宇宙能量或者是前世的创伤更高维度的解释是真的。体验需要解释，而解释呢，需要被检验。那第三个区别呢，就是真实的科学不害怕问题，伪科学呢，是害怕追问的。如果一个教导、一个课程、一个导师，一听到质疑呢，立刻就把提问者说成是负能量、低层次、不够敞开、头脑太强、你还没有觉醒，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呢，这已经不是在讨论真理，而是在维护权威。真正的真理，不怕被认真提问。那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使徒行传17章11节说，庇里亚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圣经称他们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也就是说呢，他们不是盲目接受，乃是认真查考。真正从神来的真理，不需要靠压制问题来维持，这一点对男人非常重要。很多男人平常很理性，谈工作、投资、技术管理的时候呢，都会问证据、问风险啊，问你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但是一旦进入到某种灵性的场域当中，他就不好意思问了，因为那边的氛围呢会暗示你，问太多说明你不敞开，怀疑呢说明你头脑太强。你要证据，他会说呀，你这个人还停留在低层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恢复一个最朴素的提醒，如果一个东西真的值得相信，它不应该害怕被问清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去看科学。世人或者说基督徒呢，也经常会遇到一个误解，就是好像信仰跟科学它天然有对立性，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正统的基督信仰承认神是造物主，也承认受造界是有秩序的。诗篇19篇1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意义的混乱，受造界在某种意义上呢，都在显明神的智慧和荣耀。所以呢，基督徒完全不害怕真实的科学发现，因为我们不需要因为相信神呢，就拒绝医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也不需要把所有的专业知识呢，都看成是对于信仰的威胁。相反，如果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么诚实的研究这个世界本来就可以成为认识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理性可以帮助人认识神， 不是说呢，人可以单靠理性把自己推进救恩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但是理性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受造界的秩序，帮助我们去分辨真假，帮助我们去认真的读经，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拒绝那些混乱、荒唐和操控人的说法。一个人如果认真观察世界，认真面对生命，他其实会发现，人不是活在一个完全随机、毫无秩序的宇宙里。身体有规律，万物有秩序，人心也有道德感。我们人会问公义，会问意义，会问爱，会问死亡。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消失。理性走到了深处，不一定会让人远离神。很多时候，理性反而会把人带到一个更加谦卑的位置。我知道的越多，我越知道自己不知道。我看见世界的精密，越不敢轻率地把生命说成是偶然。我越诚实地面对人心，我越知道人需要的不只是方法，而是救赎。但是，我们也要小心，理性本身可能成为狭制。有些男人啊，包括星源我自己啊，容易把理性变成是自己的盔甲，什么都要分析，什么都要控制，什么都要在自己理解的范围之内才愿意接受。那这样的人确实不容易被骗进那些低级的迷信，但是呢，他有可能被另外一种东西所捆绑，那就是对于自己头脑的敬拜。他不一定会拜大师，却有可能拜自己的判断。他不一定相信能量课程，却可能相信啊，只要自己足够聪明，足够理性，足够冷静，就不需要恩典了。那这个同样是危险的，因为理性是神所赐的礼物，但理性它不是神。科学呢，是认识受造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但科学不是救主。一个人可以用理性识破伪科学，却仍然用理性逃避神。一个人呢，可以嘲笑迷信，却仍然被骄傲辖制。一个人可以在知识上很清醒，但是在灵魂深处却拒绝悔改。所以，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反对理性，也不是崇拜理性，而是让理性站在神的面前。理性应该成为仆人，帮助我们更诚实地去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理性不应该坐上王位，代替神成为最终的权威。当然了，科学有它的范围，科学可以研究物质世界、身体机制、心理的现象、行为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但是科学不能替代神，也不能成为终极的救主。科学可以告诉你，睡眠不足会影响情绪，但是呢，它不能赦免罪。科学可以帮助你理解压力的反应，但是它不能给你永恒的盼望。科学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是它不能解决死亡本身。科学可以描述人的行为，却不能够最终回答人为什么有价值，为什么应该爱，为什么需要救赎。所以呢，基督徒对于科学应该有一种成熟的态度，尊重它，但是不敬拜它，使用它，但是不把它当成神，欢迎真实的知识，但是拒绝用科学名义去包装的谎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伪科学特别值得被警惕，它既不是真科学，也不是真信仰，它借助了科学的权威卖属灵的承诺，借助了术语的光环去逃避真实的体验，借助了我们人对于未知的敬畏呢，去制造对导师系统的依赖。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这里边的理学呢，不是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哲学，也不是反对人类思考。保罗所警告的是那种不照着基督的体系，看起来有思想、有结构、有深度，但实际上呢，是虚空的妄言，会把人掳去。掳去啊，这个词非常的重，它说明啊，有些观念它不是中性的，它不只是让你多了一个兴趣爱好，而是会慢慢夺走你的判断力，改变你对于神、对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这正是许多假灵性的问题，它一开始呢，只是让你觉得新鲜，觉得有帮助，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但是慢慢的呢，它可能会重塑你的语言，你开始呢用频率去解释人， 哎，用能量呢去解释关系，用显化去解释成功，用阻塞去解释痛苦，用觉醒去解释身份。到最后呢，圣经的话语反而变得陌生了，基督的十字架变得不够吸引人，悔改、罪、恩典、救赎这些词听起来都不如疗愈、升级、丰盛来得舒服。这就是一种属灵的迁移，人没有觉得自己离开了信仰，但是他的解释系统已经悄悄换了。我们还要聊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伪科学呀，它比真实的知识更容易被传播，被那么多人相信。那原因之一呢，是因为伪科学它更会讲故事，真实的知识啊，经常都是复杂的、谨慎的，也有限，需要背景，需要解释，也需要耐心。但是伪科学呢，可以直接给你个结论，你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某个隐藏的原因，你只要这么做就能改变。他把复杂的人生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按钮，当然容易传播。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伪科学更学会了迎合人的欲望，因为真实的知识经常会提醒你限制，提醒你风险，提醒你呢需要长期的调整。伪科学更喜欢说你可以快速改变，你可以拥有超越普通人的秘密，你可以进入少数人知道的层次。它给你的不仅仅是答案，更是一种优越感。那这对我们男人来说更有吸引力了，因为男人不一定喜欢承认自己需要安慰，但是呢，常常会被高级的方法、底层的逻辑、核心的系统、少数人知道的秘密所吸引。因为这不只是疗愈，它还满足了一种掌控感和竞争感，好像我不是软弱，我可以学习更高阶的规则，我不是迷茫，我是在进入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层次。但是圣经里的智慧不是这样，圣经里的智慧常常很朴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爱神也要爱人，你要诚实你不能贪心，你要悔改你不能够自欺，你要忠心你不能自夸，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些话没有什么神秘的技术感，但是他们是真实的。问题是人常常嫌弃真实的路太朴素，反而呢被复杂的包装所吸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2到24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段话放在今天非常有力量，有人想要神迹，有人想要高级智慧，有人想要特殊的体验，有人呢想掌握一些隐藏的规律。但是基督徒最终传的不是一套神秘的技术，也不是一种让人显得更高级的知识，而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听起来一点也不酷，也没有包装成昂贵的课程，但这才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披着科学外衣的假的灵修？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不恐慌，也不要变得尖刻。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听到某个词就立刻去攻击别人，不是有人说最近状态不好，能量低，我们立刻上纲上线。有时候呢，人只是用日常用语啊去表达疲惫，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当这些词汇发展成是一套替代真理的体系，被用来解释人的命运、疾病、关系和救赎，并且开始要求人的信任、忠诚，尤其是金钱的时候，我们可以温和，但是要清醒。当你听到一个词的时候，慢慢问，原本在科学里是什么意思？现在这样用有没有偷换概念？这个主张有没有可能被检验？如果无效，他会不会承认自己错了？他有没有鼓励人继续去接受正常的医学、心理和牧养帮助？他会不会把所有的问题呢都归到一个神秘的解释里，最终呢把人带向基督，还是带向某个导师、某个系统，甚至是某种自我神话呢？这些问题 不是为了让我们显得挑剔，而是为了保护灵魂。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变笨，而是让我们在真理当中恢复清醒。当然，这种清醒它不是冷冰冰的，也不是没有怜悯的。我们分辨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嘲笑那些被吸引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在痛苦当中找出口的。一个真正有理性的男人，不仅仅会拆穿错误，也会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被错误吸引。他不会用知识去羞辱软弱的人，而是会用真理去保护人，用耐心去陪伴人。这也是基督徒的理性和世俗意义上的聪明不一样的地方。基督徒的理性需要被爱约束，也要被敬畏神的心引导。没有爱的理性容易变成骄傲，而没有真理的温柔呢，容易变成纵容。当然，最重要的分辨标准仍然不是某个科学词汇有没有用对，而是它是否照着基督。哥罗西书的经文的关键就是说，不是照着基督，而是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会把人掳去。基督是中心，离开基督，再高级的语言也可能变成虚空，而回到基督，再朴素的真理也有生命。所以，当某一种教导说得再玄乎、再专业、再吸引人，我们都可以问，他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罪，怎样看待苦难，怎样看待救赎，怎样看待基督。真正能救人的，不是被科学词汇包装过的神秘系统，而是基督本身。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下一集呢，我们会聊一些贴近真实经验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感到了放松、流泪、释放，那是不是证明它就是真的呢？人的体验跟真理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呢？我是星源，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我们下期再见。谁能占领？